我们接着上一节学，现在做功夫的人有一点点小境界，耳边有人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有什么人来了，是什么模样的，这是耳报神告诉你的。但是有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神通了，能预知什么人要来，什么事情要发生，于是自鸣得意，啊，这多好啊，我有先知了。其实一点也不好，因为这是传送鬼在作祟，你和他黏久了就要被他利用，为他所害了。这个鬼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这个人活在世上时专门结党营私，助恶兴讼，即帮人做坏事，助人打官司，谋财害命等，造了地狱罪，是故堕地狱受苦。地狱苦受完后出来了，他前世结党营私专门做坏事的习气还在，而且还很重，所以他就附人为字体，给人说一些未来事，因此叫传送鬼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大手印之剑，澄清出望，不勤不重，讲到这儿了啊，讲到这个现在做功夫，上一节课讲的是有情无情是同源种质，我们讲到这儿了啊。说那个同源种质的意思，就是佛的智慧，具足了佛的智慧，这个同源种质啊，具足了佛的智慧，也就是一切种质就是佛的智慧啊，就是不仅能知道一切诸法的法用，就是能起各种妙用，能通晓三藏十二部，能晓得对机，来人之机，能通通的都能晓得嘛啊，法用啊，那下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，说你能知道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那个阿弥陀佛每部经里边他们这个方便不同，但是通通能够通达，那就是根本智嘛，同源种智都就根本智跟这个佛的智慧吧，是吧，都是一切一切切的智慧都由此显发的，这就是种智。你不仅知道还知道一切众生的这个因种，还知道一切众生你能善观他的因缘啊，能等等啊，很多呀，是吧，你在度众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哪一类众生需要说声闻法呀、小乘法呀、大乘法呀、圆觉菩萨法呀、直说佛法，或者说那个因缘法或说善法，那等等嘛，你都知道，你心里面是清楚的，你在面对他的时候，你这个妙用它是自然显发的啊，因为你心里边是空空无助嘛啊，就是心空无助的，就是说一切能够如实知自心，还能知众生之心啊，你知道他那个众生要成佛他的那个因应该是什么样的哎，你就给他说对机之法。当然这一切这个方便的这个妙用它都是从这个一切种智显发的嘛啊，这种智慧一直到最终啊成究竟佛的时候，这个佛的智慧它是圆满具足的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今天的就是现在做功夫的人有一点点小境界，那和我们上边说的这个是不同的，是吧，那个法在法位能够通达三藏十二部，能够通晓一切众生的心行，那这个现在举的是做功夫的人有一点点小境界，所谓小境界那肯定都是取一相啊，取于这个境界之相啊，有分别执取的这个相啊，它是指的什么呀，耳边有人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事，有什么人来了，是什么模样，这是耳报神告诉你的，是我们有些师兄也有这种经历，但是奈何我们有正知见乎，是吧，我们有知道一切不离不睬，因为一开始修法的时候上师说什么见光见佛 戒不理财，或者是恶魔警戒等等吧，恶警戒、善警戒，或者是那个圣贤警戒，什么境界你都是不理睬他。所以对于这样的所欲，你肯定会心里很清楚，因为有了正确的知见，你不会踩他了啊，你不会踩他了。所以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的话，哎呀，一有所求，好神奇，好玄妙，那就可能会以为就是上师说的。但是有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神通啊，能预知什么人要来，什么事要发生，哎，那你想想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是说耳报神啊，给你通报这个将要发生之事，是吧？那有的什么宿神呐、那个山神呐、灶神呐、什么等等，对吧？他都有显示他这个特异的这些能力嘛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把这些东西，就是附体啊等等，你都把这些东西当成你自己本性本有的这些，我想你也可能认识不到这儿，对吧？你认识不到这儿，哎，实际上我们本有的各种能力，就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能力，就是能够如实自心，就是意思你不要被一切什么境界啊所迷惑自心啊。所以你原来没有嘛，你现在哎呀突然他就有了，你自鸣得意啊，你觉得这个不费吹灰之力，这个神通就是我期盼已久的，我总算是修法有了道验了，那你不就坏事了吗？我们说平常心是道，哎呀，不管见了什么样的什么惊天动地的什么什么，我们都知道它都是幻化的呀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这个上师说，哎呀，这多好啊，我有先知了，你看我的本事来了，你们都没有，我都来了。稍微一动念，你本来你有了这样的心才会感得这样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你再这样子稍一动念，你就想发点财吗？要点名了，那这不就是机会吗？这不就是姻缘吗？缘吗？来了，好了，你作恶的机会我说是到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你要小心一点，是吧？其实一点也不好，因为这是传送鬼在作祟。哎，我们今天说那个鬼的事儿吧，因为7月15嘛，大家都说那是鬼节啊等等。嗯，那这个我看到那个有描述鬼的，反正有好多好多种，哎，有几十种啊，或者是有十几种，或者就是有多种啊。你看，因为这里传送鬼在作祟，你和他粘久了，就要被他利用，为他所害了啊。那这个鬼的意思就是具有恐怖形象，哎呀，令人恼骇，他这样的一个怪物啊。就是我们老百姓都通常是指人死后那个精魂，就说是鬼咯，那个鬼那有多种多样啊。今天说的罗刹鬼，哎呀，食人精血啊，三金鬼、杂魅鬼等等，鬼有各种各样，是这样子。我看到的那个就是常听说的，就是恶鬼，那有一道，对吧？我们是听说过这个，是说他有什么呀？这个恶鬼他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慢心而起，就是自己实际上没有那个，比如说道德呀什么，没有这样的实际的这个功德，他因为有这个慢心，就是肚里空空，还自视清高，就是高心啊，看不起这个那个，就说这是恶鬼之因啊。说那个罗刹鬼，我看到说的是喜好杀生，哎呀，又嗜血，嗜吃血肉，就是吃那个鲜血淋淋的那个鲜肉，哎，带血的滴的滴的那个血肉啊。就那怪鬼，那就是又一种鬼了，是因为贪而起，多贪，霸鬼。就是因为淫欲，因为色而动心，这样的堕入八鬼。厉鬼就是嗔恨心太强了啊，长生这个嗔痴啊。那个传送鬼就是说，这个传送鬼他的因是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有赠送的习气，就是好打官司。一会儿我们会说到，专门传送什么吉凶祸福这样的言啊，在你耳边报给你。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一类鬼就称为什么传送鬼 啊，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传述鬼。再一个我就想，这个鬼怎么来的呢？这个就是这个人活在世上时专门结党营私、助恶兴讼，即帮人做坏事、助人打官司啊！你想想，我们一想都能想明白，就是说这个人不怀好心，满心的都是鬼心眼儿，都是那什么心怀鬼胎等等，对吧？他都是这样说。那这个里边说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刚才说了，什么样的鬼、什么样的因造了这个业因，他就见了这个鬼形之果。啊，我们刚才说了怪鬼什么因为多贪呐、啊、什么啊，他就是这样的原因嘛，怎么来？那这个上师说这个传授鬼是吧，上师主要讲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专门结党营私，这一类的鬼就是结党营私。结党营私就是说那就是搞团伙嘛，搞帮派搞团伙。哎，为什么搞帮派啊？他们这一伙人比如说我们哥们儿讲义气，什么磕过头，什么拜过把兄弟啊，什么干啥呀？谋求私利，哎，他是这样子。还有怎么谋求私利啊？助恶兴讼，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宫斗剧啊，你可以看到私设公堂，强逼自供，强逼那个人家就范啊，你不行我就动有私刑嘛，啊，就是。举办这样的，发动这样的来打官司，哎，就是无事生非，哎，就是本来没事，可能他们纠结一起给那个人栽赃陷害，哎，这个纵容无事生非，就是给挑拨嘛，在中间就是干这种事儿，这就是兴啊，又发动又举办又打官司又怂恿，这就是兴嘛，兴起这个事儿，送那就不是增送嘛，打官司嘛。啊，也就是说既帮人做坏事，哎，助人打官司、谋财害命等，造了地狱一罪。哎，这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或者既生既死既颗粒意义的时候，他可没有想那么多，可能连因果都不信啊。那他做了谋财害命啊、打官司啊、造地狱罪啊，那他就堕到地狱里受苦。你是哪一类因？你就到了那个轨道的哪一类去啊？它也分好多种啊。嗯，地狱苦受完了之后，地狱苦受完后出来了，他前世结党营私、专门做坏事的习气还在，而且还很重，所以他就负人为自体。这个原因，你看上次跟我们讲的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哎，他就负人为自体，哎，借助于别人的身体啊。为他自体嘛，啊，就是暂时附到你这儿办办事儿，哎，借你这个人给人说一些未来事，因此叫传送鬼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有人是觉得我们人太坏了，太复杂了，太曲了拐弯了，他就是心太曲了，哎，那你们见鬼更胜于人心呢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认为这人的这么复杂，这么难度，那我去渡渡鬼吧，那你更难，对不对？你想想我们刚才说的，就是平常的人把这个人就是比作他心术不正啊，就是说就是心怀鬼胎，我们刚才说人怀鬼胎，哎，鬼家活计等等，那都是说有了这样的心他才感召这样的果呀。所以我们还是要那给自己就是警醒啊，给我们大家吧，上师给我们大家以警醒啊。不要认为有点小的境界能获得什么大的利益，什么呀，借助于这个缘做了可好多坏事，将来以后你就说了如是因得如是果吧，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一时你迷惑于心的时候，那个事儿你就不自知了，你不知道了，早都忘失本来了，还这个利益现前的时候早就忘失我们原本的那个平常之心了啊。所以特别是上师说那个是，这还是小小境界呢，耳报神呢，或者是真有的神通，上师说这个才害死人，对吧？说你真有的点，就像外道真有了神通了，那个时候人喜形于色的时候，借助于这个能够做一番事儿啊，就说你资界上的问题出现了，你这个就是有一点你小灵验什么啊，你就会滥用那个滥施啊。滥施滥用这个法财， 你像我们前两天还学的那个，比如说你到一定的心情，有一定的功夫，或者是就是说不在人前显现嘛，四为大众而同嘛，就还是告诉你平常心是道，千万不要起这种这个取舍分别之心啊。我们看这个再往下看啊。
我们做功夫不要听到耳边有人告诉你什么什么事就以为有神通了，这不是好事情，那是鬼呀。经里就讲了好几种鬼，比如贪财的，生前喜欢钞票，要金子，越多越好，因贪得之故而造恶下地狱了，受苦完毕之后他的贪习还在，见什么要什么，遇到草木就觉得很好，以为是他自己，所以就依附在草木上面显灵作祟去了。据说有个菩提树灵得很，大家蜂拥而至，求呀拜呀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很灵验的。这就是依草附木的鬼怪鬼作祟。还有好色的男女，因色是欲火，下地狱时被欲火烧，把这苦受完出来之后，因好色是轻薄的，所以出来之后遇风成形，依风为体，是霸鬼，就是女妖。还有依大山大水为体的，是什么鬼呢？是魍魉及邪见鬼。因为这些人前世你知见不正，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，人家有不同意见就耍阴谋施诡计陷害别人，所以就下地狱，苦受完出来之后，因狂妄自大，故依日月精华为自体，抓住太阳月亮的光附在山上水里显灵，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地方灵得不得了。像前段时间盛传有个泼水观音，就是山上有块石头，平时看上去是一个光溜溜的石头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浇上水就显出观音像，人称泼水观音，人们互相传说这地方灵验的不得了，大家从四面八方来求取水喝，以治百病。其实这是以日月精华为自体的鬼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做功夫啊，不要听耳边有人告诉你什么事儿，就以为有神通了。啊，这不是什么好事情，这不是好事情，那是鬼。哎呀，我给你讲一个真是有意思的。哎，那时候就跟着齐老师到各地嘛，结果真是到了东北，真是像上次说那个东北啊，大仙就是多，就看是佛教徒，不管嘛，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嘛，总而言之就是东北这边，这样的事儿比较多，这个灌顶啊都走了，都漆黑漆黑的了啊，住到那个，我们住到那个也是。农村的，就是那个那个一排一排的房啊，有两个人，有两个就是不走，那奇怪，说那问他，你别人都走了，你们两个在那儿，那他们两个就说还想要点什么功夫了，真的真是想要，哎呀，他说来你们这儿太那啥了，就可看到那个出门嘛，那个山区，他就说。看到那个山区那个满山遍野都是那个就是发亮的那种，他说的意思就是眼睛啊，就是那种你看看，哎呀，就这个地方精灵太多了太多了，就是想求灌顶啊，加持他把那个功夫做得更上一筹，他就是以为这个，后来有意思，后来告诉他说你原来是学佛是为了这些东西，求功夫求这些神力的，他说你不知道修心中心啊，一灌顶，你不灌顶还好，你这些功夫你还 还你现有的吧，你能看到这看看到那个满山遍野的那啥，如果一灌顶连这也看不到了，吓得赶快跑，就是那边的很多，就是几个人都在那等，就是要这个东西啊，要这些，他们认为有点神通了，能够出去给人家看个事儿啊，等哎庙也盖起来了，那个钱也有了，什么都不那个什么庙里边东西也就是大运亨通了，就说那个意思。哎，他们就以为是那么，也都听说新东西那法力无边，可高了，这个法门真的。他们就是你看遇到的就是很多，还有那些外道的，哎呦一开始都不理解他们干啥呢，这哎呀五好三教的，我们都在那，就是一般的师兄弟要真是学佛的都会提到这个关于心上的问题啊。哎，修心的事儿，或者是关于次第的事儿，或者自见的事儿，他就问这个，他在那嗷嗷的喊大叫，我还一开始都不知道那是干啥的，后来知道哦，那是附体了，搁那显示他的那个什么呢啊，所以那个很多哎，他们就以为那就是佛法，哎，就是上师要不是你看花了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说这个事儿干啥呀？啊，就是让我们远离啊，远离，这不是真正的佛法呀。上师说，我们做功夫不要听耳边有人告诉你什么事儿，就以为是有神通了。真正的神通，我们都说过啊，无所不能，就是我们那个尽虚空变法界，都是我们，就是我们那个法身呐、啊，就是我们那个自信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哎。我们那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，它不就是神吗？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无所障碍，哎，那不就是通吗？并不是说的那个通吧？啊，像我们如果说有正见的话，应该对这个神通两个字有自己的这个理解啊。当然要说五神通，那个就局限了，狭隘了。我们还可以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神通两个字可以那样解。是吧，上师说你看这些人听到耳边有人告诉他，他就以为哎呀修法有灵验，终于有了神通了，哎，可以办事了，这个时候开始可以去招摇啊，去办事去了呗，挣钱呀，或者是收弟子啊，怎么等等，哎呀就是这些事。上师说有了这些神通啊，不是好事，那是鬼啊。经里边讲好几种鬼，贪财，喜欢钞票，要金子，而且认为金子越多越好，那这就是哎，因贪得之故而造恶下地狱，受苦完毕，哎，之后就是受过苦了，哎，又投生他道的时候，但是他的贪喜还在，见什么要什么，你看见什么要什么，这个时候还没等投生他道的时候，就是说哎，见什么要什么，遇到草木就附上去了，哎，草木成他的那个字体了，身体了，一到草木上显灵作祟去了。这个我们都以前听过什么破造作，什么树神啊，什么哎呀三神等等，我们都听说过这一类的事儿啊，就知道有这种事儿了啊。据传某个地方有个菩提树灵得很，大家蜂拥而至，求呀拜呀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很灵验的。那个呀，这都听说过，东北那个地方什么有个歪脖树，大家都哎，包括我们修新中心的人，他也去嘛，来看看灵验不灵验，怎么回事，他们也去啊，就是对这个事情他就好奇，或者是哎用看看灵不灵，哎，这就上当了吧。就是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啊，很灵验，这就是以草服木，怪鬼作祟。还有好色的男女，因色是欲火，下地狱是被欲火烧，哎，把这苦受完了，好色是轻薄的，所以出来之后欲风成形，就是轻薄啊，像风一样是吧，这欲风成形啊，以风为体，哎，是把鬼啊，就是女妖 啊，就是我们看到那电视剧里头，都描写的那妖穿着一身白都漂浮而去啊，就是说这一类啊。还有一大山大水为体的，这是什么鬼呢？是魍魉。哎，那这一类它就是山川景怪，大山大川里边的那个精灵鬼怪呗。哎，我看那个说是异神这一类鬼啊，魍魉是那个，我不知道那念个什么字，我还查了查没查出来，是端象之子吧，啊，火所化的，这种是异神啊，瘟疫的疫，异神。这是什么鬼呢？是这个名字就叫魍魉，他这个鬼名就叫魍魉啊。这个魍魉他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个影子，就是带子影子见不得光的小人，是指这个影子，说有些人是见不得光的那样的小人，就是用这个魍魉来形容他啊，就是邪见鬼，因为这些人前世里自见不正，妄自尊大，自以为是，人家有不同意见，哎呀，这个太常见了，是吧？人家有不同意见，有不同意见就成了敌对了，心里边生出恨意，对吧？就耍阴谋诡计，使诡计陷害别人。那这个本来就无中生有的这个耍阴谋嘛，用一计策而陷害别人啊，所以就下地狱。是苦受完了以后，因狂妄自大，因狂妄自大，这就是这习气，故以日月精华为自体，抓住太阳月亮的光，就是光为自体嘛，这个日月精华为自体，敷在山上水里显灵，所以大家都说这地方灵得不得了，像前段时间盛传某地有个泼水观音，这个也听上师讲过这个事儿，就是山上有块石头，平时看上去一个光溜溜的石头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浇上水就显出观音像，人称泼水观音。那这个我想它就是执着这个太阳月亮的光，为就觉得好嘛，就执着它嘛，执着为实嘛，这样子它附到山上水里显灵，显灵就是办事嘛，那这个鬼有鬼通啊，那个说的这个泼水观音就是在这个一块石头上，山上有块石头上，这个石头跟这个平常的也没什么区别，但是这个鬼他就执着这个，是吧？他就执着这块石头，以他为体嘛，就是附在这个石头上来显灵，浇上水就有观音像显出来，那个大家就好于神奇，更觉得是灵验嘛，人们就互相传说这地方灵验不得了，大家四面八方来取水喝，泼的那个水就取了个水喝，就觉得这个那个石头见的这个水都能这么灵验显像，那这个水一定是我们喝了肯定也会变化吧，是吧？以治百病，要治百病，其实这一次以日月精华为自体的鬼，他就是执着这个光，太阳月亮的光，附在身上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吧，
好，可见一切鬼神乃至土木晶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啊，由此之故是谓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我们的佛性本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，也能知道诸佛妙法是圆满的具足的大般若体，有请魏老师。
这才给我们讲什么呀？正见呢？哎呀，那些人我咋不信呢？那一块石头这个执着太阳光月亮光它就能够显灵，我咋不知道啊？那你咋不知道？我们如果说不是我们那个师神用事的话， 不执着我们这个地水火风为自体的话，我们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那你还可能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你执着这个地水火风为自体的话，形成了这个肉体，你不是也有能先这样那样的神用吗？啊，那这个执着它不是执着我们这样的成我们这样的身体来显它的用，那它执着的是太阳光啊月亮光啊，它执着那个石头为自体来显现啊，那你这个它确实有这样的神用啊，啊有这个用吧，啊有这样用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使之这个地水火风为那个究竟也好啊，为自体也好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妄知嘛，妄想执着执取为实而成功的嘛啊，所以或者就再说就是六道轮回也是这样来的呀啊，就是你唯心所现的呀，这个也是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子哎，比如说贪心强他用现什么样的鬼形，什么色心强淫欲心强他现什么样的鬼的形体，他都是有因缘的嘛，有这个因有这个业因遇到缘的时候他就能够显现了啊，那这个我们大概就是能知道吧啊，可见一切鬼神乃至土木金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，这一下子你就清楚了，这一切鬼神乃至土木金石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都是我们自己嘛啊。由此之故，故谓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这是说什么有情无情啊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，都是我们这个大宝贝显现的这些不同种类的这些相啊啊，所以我们佛性本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的，都刚才说了啊，我们就是说知道这一切众生的成因是什么样，什么样的因成什么样的相貌，还有什么样的心形，那这个佛菩萨他是知道的，说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心啊能够就是认识我们的本性以后，我们这个自心啊它会体现各种妙用的啊，就是说佛性能够知道本是，佛性本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的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也能知道诸佛妙法的圆满，哎，当然了，要两足尊嘛，福德智慧两足尊嘛，啊，知道诸佛妙法是圆满的，具足的大般若体，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学的多了，我们都知道，哎，这一切妙用都离不开我们的那个什么呀，根本智，不离不开我们的那个法尔如是的这个妙心啊，啊。圆满之妙心啊，啊，所以知道诸佛妙法，说一切佛法，是圆满具足的大般若体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，一切法都是我们自心的妙法啊，都是圆满具足的大般若体。就是说，见相即见性，这一切法。它本就是我们自体，就是我们具足的圆满的大般若体，哎，
二无情说法。上次有人问，有情能够圆满种智，可以说得过去，无情怎么会呢？无情的砖瓦木石，它怎么能圆成种智呢？它怎么能成佛？今天我再讲一讲，砖瓦木石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。是谁发现砖瓦木石呢？不是我们灵光照上去发现的吗？这灵光是谁？就是我们的佛性啊。我们佛性的灵光所造之处，一切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男女老少，飞禽走兽，都是佛性的影子，皆为佛性的显现。 你是佛，那么你灵光所照到一切都是佛呀。如一个国家，我是国王，国土里所有的东西无一不是我的。同样道理，你是佛，你的佛性光明朗照十方，遍虚空，满法界，无不为佛性灵光所照。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佛，无一个不是佛。但是如果我们功夫做得不好，不知道灵活妙用，将念头压死了，就变成土木金石了。从前一座大山边，两个做功夫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头上耳朵里都长了青草，变成木头石头了，就是做压死念头功夫的结果。所以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自己，都是我们的佛性。我们所看见的一切色相就是佛。因此之故，凳子、椅子、桌子、台子等等都是佛，无一不是佛。故云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。花也好，竹也好，都是佛性之变现，都是佛啊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懂，但是道理弄通之后并不难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看这一段啊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呀？有情无情，同源种质。对于有情，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来我们这个世界八千番，就是用化身说法为我们说了三藏十二部，我们也可以学法，学到一定程度也可以为别人应机而说嘛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就是我们要具有佛的智慧，就是我们要具有这一切种智。具有佛的智慧意思就是我们具足了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智慧嘛啊，我们具有了一切这样的大智慧。哎，你要是在这个角度上说，你说什么有情无情呢？那尽虚空遍法界都是说我们的法身呢、啊、都是说我们的这个法身之智啊，对吧？那但是那你说到有情说法，我们还觉得哎呀，他有嘴巴，他眼能见，是吧？能看到道场庄严等等。那这个无情说法，你又从何能说他也能说法？我实在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我心里边就对这个事儿啊想不通，哎，就是这个地方就梗在心里了啊。我们再看嘛啊，说上次有人问说友情能够圆满种植，可以说得过去，就是说对这个事儿能想得明白，友情能够具足佛的智慧圆满种植嘛啊。你这样说我能看到啊，他嘴巴里用语言或者是抬手动足，他都可以来说法，这个有情说法啊，那我看到了，我相信无情怎么会，无情也没有像人这样的智慧啊，他怎么能说法呢？无情的砖瓦木石，他怎么能圆成种质呢？是不是我们一下就死到这儿了？他都不知道我们这个人，如果不是我们有一口气儿，那和这个砖瓦木石他有什么区别？他也是地水火风啊，因缘和合的呀，这个也是啊。那这个我们看看他怎么还能成佛，还能圆成种智，就是说他还能具有佛的智慧，他还能成佛，哦，实在想不通啊。上师说今天我再讲一讲这个事儿啊，砖瓦木石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，那你这一句话就给你点明了呀，你咋知道那是砖那是瓦那是木那是石呢？你咋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砖瓦木石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，哎，那是谁发现的砖瓦木石呢？对呀，上师说呀，这谁发现？你咋知道那是砖瓦木石呢？对不对？谁定义的这个事儿啊？你咋知道是？嗯，那不是我们灵光照上去发现的吗？你非得具一个有情的身体，这个是佛吗？这个身体是佛吗？不是呀，还是你的心呐。既然说到我们的心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呀，无时无处它不在呀，也就是说 那不是我们的灵光照上去发现了吗？你含着的这个身体里边，对吧？你认为有情的能说法，无情的不能说法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灵知它不是死的呀，它不是说圈在这个身体里边的，我能动的能，那是佛性。那你这个知道这个砖瓦木石的，这个不是也是佛性吗？它是活泼泼的呀，能起这各种妙用的，能化现无情，也能化现有情啊。这个灵光是谁呀？就是说，对呀，你为什么盯着那个砖瓦木石呢？对不对？谁知道这个砖瓦木石的呢？那不是灵光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那是我们的佛性啊啊，这就是我们本源之性啊啊。这应该说有情无情同源种子，都是我们那个自性的化现了，都是我们自己嘛，对吧？我们佛性的灵光所照之处，一切有情无情，三河大地，日夜星辰，男女老少，非亲走兽，都是佛性的影子，看到没有？嗯，都是我们那个用，都是我们佛性显现的用。正是有了这些三河大地有情无情，这些男女老少等等，正说明我们的佛性遍一切处，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。不是显现，你咋知道有佛性呢？你从哪能见呢？就是从这个相上见嘛啊！所以你看上师说都是佛性的影子，它都是我们的显现呀 啊，皆为佛性的显现。对，这就是说我们不要立足于有情无情，就是我们应该离相而见，应该离相，不要用这个有情无情框住我们啊。这个能知道有情无情的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才是我们的本心呐、啊。这个本心它是尽虚空遍法界的，它到处放光，那正在显现这个有情之色相的时候，它正是说明我们那个佛性啊正在起妙用啊。应该这样认识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就记住一切妙用，记住一切色相，记住一切心行等等，这一切你知道吧，一切的一切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。你是佛呀，那么灵光所照到的一切都是佛呀。我们不要死死的认那个相，那个相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哎，正是用这个相才能说明我们那个本体它是真空妙有的。上师怕听不懂吧，又举如一个国家，我是国王，国王里所有东西无一不是我，就这样给你比方，哎，你想无一不都是我的呀。同样道理，你是佛，你的佛性光明朗照四方，遍虚空满法界，无不为佛性灵光所照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离相而见性，就是你看到这些生生灭灭，它正是不生不灭，它正是我们本性啊，正是般若这个大宝贝放光啊，正是这样啊，对吧？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佛，无一个不是佛。我们就这样说呀，我们的佛性之体它无形无相，哎，它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它不断灭，它能具一切妙用，能显山河，能显大地，能显国土，能显有情无情，就是这回事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功夫做得不好，不知道灵活妙用，将念头压死了，就变成土木解释了啊。这个我们就清楚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一切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啊，都是唯心所现。比如说我们造一辆汽车，我们造一个电视机，我们印刷了一本书，哪个离开我们的本质妙用的这个灵智之性啊，它哪个也离不开呀 啊。那我们造的汽车它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它离开我们这个本源它造不出来，所以一切色相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。这个道理我觉得就很好懂啊。从前一座大山边，两个做功夫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头上耳朵里都长青草，变成木头石头了。哎呀，这就是做压死念头功夫的结果。大家都突然就想起来了，上师说了， 是一个出家人吧，他在那做功夫，拼命的做呀，就像这个里边说的这一动不动啊。后来做一天两天，时间长了，大家一看，哟，气儿都没了，对不对？一摸脉也没了，血液不流动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好，大家认为他就死掉了，就把他活埋了啊。这上师都讲过这个，说明这个事儿是有的，但是是特例，就是让我们警醒，不要走这条路啊。如果说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，那你就做这种死定的功夫就错了啊。所以一切东西都是我们自己，都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所看见的一切色相就是佛，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，就是佛的意思，就是佛性之显现啊。因此之故，凳子、椅子、桌子、台子都是佛，等等都是佛，无一不是佛。那一切一切所有所有的色相心相，它都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嘛啊。故云：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；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。就是郁郁黄花，所有的黄花，哎，开着盛开的黄花，它无不是般若，无不是大智慧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嘛，嗯，都离不开我们的法身。花也好，竹也好，都是佛性之变现，都是佛呀啊。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懂，但是道理弄通之后并不难。哎，我们刚才就读到这儿了啊。看看怎么不难法吗啊。但是从这个有情说法到这个无情说法，这个无情也能说不思议之法，这个弯儿不好拐。所以上师就在这个大手印里边讲的特别细，讲了很多很多，就专门为无情说法。这就是说一般人在这是透不过的，因为什么，哎，比如说我们突然身心世界哎，化空，或者说我们遇一句言下，能令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在其前，就是现前了，身心世界都空了啊。这个时候唯有灵知现前，那我们认为实有这个灵知，就是这个灵知，哎呦，真是不行了，这个再也不怀疑了。那一说到这个灵知，其他的都忘了呀，其他的。认到那个光影之相的时候，你认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说你顶多算是第二愿。你在这个档口的时候，其他这个色相啥它都不显现的时候，所以你什么有情啊无情啊你可能考虑不到，你只认这个灵知，那不就死在那儿了吗啊。实际上这个也不是源于老人说的灵知，连这个也得扫掉嘛，还回归平常了啊，法身相放了。还有这个后边的要彻透真心呐、啊、不能死在这个灵知之上啊。嗯，我们再看嘛，他这个洞山禅师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嘛，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啊、嗯、一般都有。嗯，
好，下面讲个公案讨论这个问题。从前洞山良价禅师也弄不懂这个问题，他到尾山祖师那里去参问。他问道：亲闻南阳中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甲未究其微。尾山问：你还记得吗？洞山答道：记得。尾山说：你试举一遍看。洞山于是举其试。
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这个公案就是洞山首参维山，大祖师嘛，回阳中王维山阳山，哎，到维山去参访。刚才我们说的呢，他不仅参了这个维山祖师，他还参了别的。我们就看这个公案就看明白了。他说从山洞山良价禅师也不懂这个问题，就是不懂哪个问题啊，就不懂无情怎么能说法呢？没有嘴没有手，不能动不能上，他怎么能说法呢？我真是不明白，心里纳闷啊。他就到维山祖师那里去参问。 他问魏三呀，他说哎呀，那清文南阳宗国师有无情说法话啊，某甲未究其微。他说他看到魏三师父呀，我刚刚听说南阳宗国师那个地方说了无情会说法，会说不思议之法，还说这个无情也是也大奇也大奇，还说了这样的法啊，无情说法这是什么意思啊，我怎么都就想不明白想不通啊，对吧，我怎么揪都揪不清楚，那就是某甲未究其微。哎呀，这里边的有什么奥秘啊玄妙啊，我咋就不知道呢啊。魏三就问他说哎，你还记得吗，你这样说他说无情说法，你说说看他当时怎么说的了，是吧，你看你还记得吗，洞山说哎呀我记得。那魏三说那你试举一遍看吧，啊，那你再把那个当时来来回回的那个话你跟我说一遍。洞山一试举其试，把这事儿告诉魏三了啊。下面就是洞山禅师讲无情说法的事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
僧问如何是古佛心，国师答墙壁瓦砾是。僧问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，墙壁瓦砾冥顽不灵，没有知觉的，而佛是觉者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墙壁瓦砾没有知觉冥顽不灵，怎么会是古佛心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墙壁瓦砾就不是无情了。这是那僧人的反问。国师答是。这句话深含妙意，因为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因分别之故就生出有情无情不同。如若不分别，一切声色山河大地乃至饮食男女都在心性中源，而无一法可得，又有什么有情无情呢？因为有法可得，再去分门别类，爱憎取舍，从而返老重生，轮转不息。前面讲过，我们的身体本是四大假合而成，也和无情一样，只因真心被无明包裹住，变成了妄心，困在有这个四大假合的壳子里面，只以为自身，所以才有了妄知。否则我们的身体岂不是跟墙壁瓦砾一样吗？但这僧人不解此理，故有如下疑惑。僧问还解说法否，因为佛是说法度生的，古佛会说法，无情既是古佛心，当然也就会说法了。此生与我等凡夫一样，总是落在沉浸的所见所闻上，而不见能见能闻的性。国师答常说赤然说无见歇。
哎，这就是洞山呐、啊，当时南阳宗国师啊在那个地方听到有一声问啊，如何是古佛心？哎，问谁呀？问这个南阳宗国师呀。就是这个洞山听到南阳宗国师说无情说法，会能说法，哎，他才好奇，哎，这个事儿是谁问的呢？是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僧人问这个国师，说如何是古佛心？如何是古佛心？就是如何是佛呀？古佛是谁呀？不就是我们释迦牟尼呀？是不是都是古佛呀？怎么样就能知道那个古佛心是啥样啊？啊，跟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心一样啊，古佛心吗？那南阳国师说，指着屋里的墙壁哇说啊，这个是，哎呀，他我说的是古佛呀，是那个活的那个佛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说墙壁瓦砾是呢？哦，这个时候就开始跟他说无情说法，哎，不失仪啊，说这个用这个，你想想，他正在那儿着什么相呢？着有古佛，有古佛心呢、啊， 南洋国师这么一搭墙壁瓦砾，他是不是当下就愣住了？这不对，对吧？他马上，他那个妄想分别心啊，他马上带着什么古佛心呀，什么古佛呀，什么还释迦牟尼佛，哎，就是弥勒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古佛呀，啊，这他的心是正往这儿上头了啊。他那个古佛的心是什么样？那南洋国师告诉墙壁瓦砾，他一下子傻眼了。这个时候就是他不知，他就是愣住了嘛。那这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妄想是不现的呀，就是他那个失心啊、分别心啊停了嘛。啊，这一会儿，哎，这就是国师的手段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就说无情说法，哎，不时宜跟你说无上法，这个一念不生，他没断灭啊，他反正就愣住了吧，就这么说吧，是不是？哎，那生反过来他又不行啊，一会儿又起心，又想问什么呢？生问墙壁瓦砾，哎，我说的古佛心吗？这不是瓦砾，这不是无情吗？对不对？马上就起了乌云，你说不对吧？无情怎么会说法？墙壁瓦砾，冥顽不灵，没有自觉，而佛是觉者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。这个我们大家也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刚才大家会不会有那么灵机一动的那个，就是说，那个时候正说古佛心的时候，给你视线就是一个，就是那个什么呀，浮尘也好啊，这拍一下桌子也好啊，你那时候是，你那个失心啊，分别心啊，它是暂停不动的，是一念不生的啊。这个时候你看，他还在那什么呀，想着这个谁，南阳宗国师说这个墙壁瓦砾无情说法，哎，他就疑惑了嘛，他就问呐、啊，哎呀，这墙壁瓦砾，他怎么会是古佛心呢？这个墙壁瓦砾冥顽不灵，没有知觉，而佛是觉者呀，是个觉者呀，具有大智慧的人呐、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墙壁瓦砾，没有知觉，冥顽不灵，怎么会是古佛心呢？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给你说了，是不是？正是这个当口的时候，谁的这个了了分明、一念不生之心都是当体现前啊，肯定是的。你不管多长时间啊。然后就是乌云密布，就有疫情啊啊！那怎么冥顽不灵？怎么会是古佛心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墙壁瓦砾就不是无情啦。这个墙壁瓦砾他会说法，那他不是无情啦，他会说法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是古佛心呐、啊，是吧？那这是那个僧人的反问，就是那个僧人至少是在心里边有这些活动吧，他很诧异。也可能就当时就把这个心中之疑抛给这个国师了嘛。哎，给国师说了，南阳宗国师说是不错，是古佛心，哎，是无情能说无上之法，是啊。那你看，上师说这句话深含妙意，哎，就是这一个是字，哎，他正在那琢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他正在那儿，满心狐疑呢。啊，那个国师就给他答是，就是说，随手拈来哪个不是啊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无情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墙壁瓦砾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说出佛古佛心呢？啊，所以这句话深含妙意，因为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。你是因为有分别之故生出有情无情不同，实际上若不分别一切声色，山河大地乃至饮食男女都在心中缘，就说都是我们心中之物啊，都是我们心性的显现，哎，就是法法皆显，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而又无一法可得，就是你了了分明嘛，法在法位上嘛，你有什么可得的呀？有什么可纠结这个什么有情无情的呀？对不对？放在心上啊，执着个有情无情，忘失了我们的这个尽虚空遍法界的这个大好宝贝呢，是不是？ 是说这个呢啊，那这样子一句四就给他说明了我们的这个本有真心昭昭啊，本有的这个昭昭之心呢、啊、正是这个有情无情之显现啊，你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有情无情不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吗？这所有的相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？尽虚空变法界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？哎，所以所有一切一切什么有情无情都是在我们心性中缘。哎，这个时候你不着有情无情的时候，你不就认识清了？这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是自自心了了相见而不可得呀，是不是？它就是这样嘛啊，因为有法可得，再去分门别类，爱憎取舍，从而烦恼重生，转轮转不息。哎，我们分别取舍，爱憎不息，这个有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烦恼重生啊！这个是我的啊，那个好，这个不好，哎，舍了，等等啊，分别执取不息嘛，一直轮转不息啊。所以我们的心执着分别取舍不息，就是轮转不停啊，哎，那就是说这一切相都是应我们的心所显现呐、啊，显现了六道，显现了什么地狱恶鬼，显现了人畜生，什么山河大地有情无情，这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取舍嘛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前面讲过，我们身体本是四大假，和也和无情一样。刚才我们说过这个事，只因真心被无明包裹住了，就说我们这个真心，你现在就知道我们的真心本无形象。比如说一想到美国，那美国就现在你心里了啊，一想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在你心里了，唯心所现。哎，这所有的相它都是由我们自心这个心形啊，由我们自心的这个所成功的这些相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它是一样的嘛啊。你不要认为只认为我们这个身体的是个壳子才是我们自己才是我，哎，你这样子一来，你这个真心啊就被封闭到我们这个是个壳子里边了啊。为什么说被无明包裹住啊？你认它为真实啊，这就是无明啊，不是这个那个法尔如是之真心啊，你是错认了，你知道吧？妄想分别执取的啊，被无明包裹住了。那这样一来，原有法尔如是之真心就变成妄心了啊！你变成妄心，就是为什么变成妄心？就执着有我嘛，我所嘛，有六道嘛，等等嘛啊！捆在有这个四大假合的壳子里，只以为自身，所以才有了妄执。本来我们是说我们是无知之知啊，你这样子有了妄知，哎，妄起分别而生起了这个妄知，哎，否则我们的身体岂不跟瓦砾一样吗？哎，这个对啊，是吧？但这个生人不理解，不解此理，故有如下疑惑。我们看啊，哎，生问还解说法不？这个，那你这样说，那这个墙壁瓦砾它到底会不会说法呀？它会不会像这个那个释迦牟尼啊、观世音菩萨说这个无生之法呀？啊，说这个就是说法尔如是之法呀？哎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呀。你想想，我们就说无情吧，啊。就说观世音菩萨当时是听大海波涛之声啊，听到后来怎么样？他一开始听到这个嘈杂之声，后来他只是听到声，对吧？再往后来这个声都没了，唯有闻性历历啊。那这个时候他没有有声，没有无声啊，没有波涛声啊，也没有了听不听的这个事儿，就是没有对峙啊，没有相对的，就跟我们吃肉一样。这个时候如果到此境地的话， 那这个僧人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那他咋会不解持理呢？这个墙壁瓦砾难道不能说无上之法吗？那你看观世音菩萨咋成就的呢？我们也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这个后边，因为佛是说法度生的，对呀、啊，佛是有嘴巴能说法，口出张法，能够说给众生听，然后让众生去修法，这样来度生的。古佛会说法，哎呀，那个无情既是古佛心，当然也就会说法了啊。那这个时候你想想这个地方，佛是说法度生的啊，佛有嘴巴会说，我们说古佛他会说法，那无情既是古佛心，他也应该会说法，对不对？也会说法，那你认为不会说法吗？正是无情现前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现前，就是正是这个时候，他说这个墙壁瓦砾还会说法吗？那这个时候贼来说的这句话呀，此时这个心是断灭了还是没有了还是如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僧人问还解说法不啊？你听到了没有？我们大家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那谁听到了？那无情不是无情说法吗？无情这样子就跟古佛心一样，当然也就会说法了啊。再往后看说，此生与我等凡夫一样，就是说这个僧人他问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已经着相了吗？还是着那个有情无情吧？那我们要是跟他一样，就像我等凡夫与这个僧人是一样的，怎么样啊？是落在沉静的所见所闻上啊。你要是说落在这个墙壁瓦砾这个无情上，你怎么见性啊？所以你要着在这个沉静上，你只是说我眼能见墙壁瓦砾啊，见到的这个实物啊，它是无情，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悟到呢？所以你如果落在沉静上，你就不能见能见能闻的性，那怎么见呀？啊，我们刚才不是说了，那个墙壁瓦砾，谁知道墙壁瓦砾的呀？就像观世音菩萨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那个大海它也是无情啊，啊，它不是听到最后就是那个闻性啊，糟糕啊，是不是？它不是也是一样啊，是不是？听到后来也没有声音了，也没有听了，也没所听了。那不就是我们那个一念不生的寥寥分明的灵知全体而现吗？那不是悟道，这不是无情说法吗？对不对？郭思达常说自然说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么强烈的说，这么的就是明明白白跟你说，从无间歇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哪儿是无情不能说法呀？你从来没断过，自然说就是这一直说着呢，从来没断过。嗯，对，现在清楚了、嗯、这个无情到底能不能来呀？我们还举了一个大海，你说无情怎么不能说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们正打坐的时候突然爆炸一声，突然那不是无情吗？你怎么就突然知道，哎呦，我通过一下把我的身心世界炸空了，那个历历常常如是之心朗然现前。你原来着相的时候你当然是不知道咯，比如说上师说灯管炸了啊，那他不是无情吗？也是说法，就是说那个多法从来是没有间歇，只不过你不知道，你光着那个相，说爆炸你就盯着那个爆炸，说那个灯管你就盯着灯管，说什么月亮你就盯着手指头，你就在那儿就是玩这个有情无情啊，所以你那个心总觉得不甘，总在那个相上，对吧？你说了半天说无相，哎呀，我还要加持加持吧，完蛋，完了完了完了， 又回到那个什么，又向上去了，对吧？好，
嗯，
对呀，无情时时在说法，啥时候不说呀？是从来没有断过，从来都是知完说，就没有断。说了那个说法的声音大如，就是痴然呐、说法这个声音大极了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嗯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的毛病就是着相。哎，一看这是一朵花，这个花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哎，好不好？这个好的我就得取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在这上都做文章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一片花海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，不是这样吗？哪一朵花都看到了，都没漏掉，就是。而且我们要细微的话，我们每一朵花的，我们那个心细微，每一朵花的结构啥都很清楚。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啊，就像我们一大桌子海宴，就是说大的宴席一样了，我就喜欢吃那其中一盘菜，那我那个眼睛就盯着那儿，其他的就在你跟前，离你最近呢，你也不睬它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着相的时候，着的时候你只着那一样的时候，其他是不见的，哎，否则的话，你要是能够不起这个分别执着之心的时候，哪一个菜都是能顶得饥饱的，都是有用的，都是这样。好，
这个地方难死人了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
会者会矣。不会，
这个僧，这个僧问这个南阳中国寺，那个南阳中国寺后边还上了一回当呢，才精彩呢，在那个心经绝语是没有啊啊、我看到那地方啊，哎，
嗯、
差点上当，
嗯，
哎、
哦，对对对
对，
嗯，
亏的是国师啊，还有转身之处，要不是差点就死了，哎，
嗯，
就这回事。就所以我们别着相了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我们别着相了，这一切有情无情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、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，有情无情是这回事，就是意思说、你别着相了。好，
嗯，
我们今天就这样吗？
好的，老师辛苦了。
没事，跟你们玩个挺那什么，学一遍又一遍的，学呗、
师兄们晚安。
怎么喝上去、光明现前的时候，自信光明现前的时候，那个自信光明才是你，你的身体已经坏掉了，要不是你已经进入中有阶段，或者是说那个死位中有阶段，法性中有阶段，你已经进入这一阶段，这一阶段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中有成就秘籍里边就直接指示你，哎，佛菩萨直接指示你光明现前的时候，见到光明的时候，那个光明就是你，跟那个光明大光明自性光明合上去，哎，这就是合上去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个光明才是你，自性光明才是你，哎，怎么合上去？拿肉身坏掉了，拿心没有，哎，那直接合上去，那就是这样的回光，一下子合上去就行了。